载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至三十节。请听以下神的话语。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加分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从，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次回来呢，是因为我跟我的妻子马上就要做爸爸和妈妈了。
今次回来是因为我和我太太就来成为了父爸爸妈妈了。
所以拖着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所以藉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我们先祷告吧。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
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
求你教导我们说服在你的话语之下。
求你教导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底下。
听从你的教导。
听从你的教导。
使你的圣灵活在我们心中。
让你的圣灵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在2006年11月20日。
在2006年十一月，
在南京呢，有一位叫彭宇的人，他刚刚下了公共汽车。
在南京有一位姓叫做彭宇的人，他刚刚落咗一个公共嘅巴士。
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老太太一下子摔了下来。
咁佢就睇到突然间有个老人家就跌亲。
彭宇呢就带着这位老太太去了当地的医院。
他就彭宇就带着这个老人家去到当地的一间医院，
甚至还帮他交了挂号费，
甚至帮他给了挂号费。
然后后来医院的检查结果就是这个老太太骨折。
根据医院的检查发觉，原来这个老人家呢，他是那个骨骨是折断了，
需要进行人造股骨的这个植移手术，
所以需要做一些人工做的换教的手术，
需要花几万块钱的费用，
相信是需要几万元的医药费的。
老太太一听到这消息，
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马上就抓住成语说这是她干的，
他立刻就指着这个彭宇就说，这个我的受伤是因为他搞到我这样的，
向他 索取医疗费，
所以就要他向他来索取这个医疗费用。
然后彭宇他说，我是乐于助人，我才给他帮他交了挂号费的。
所以彭宇就说，我是乐于助人，所以我才会帮他交这个挂号费。
我为什么又成为被告了呢？
为什么我现在竟然成为了被告呢？
后来两人就一直闹到法庭上去了，
最后两个人就去闹到法庭，
到最后法庭的判决是，
最后法庭的判决是怎样呢？
彭宇必须赔老太太45,800块钱。
他就说彭宇是需要赔给这个老人家45,876元的医药费，
并且要在十日内全部交清，
甚至是要十日之内呢是要完全的付款。
原因是如果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还交挂号费呢？
法官就说，原因如果不是你自己是犯错的时候，你为什么会为这个老人家来到是给这个挂号费呢？
法官在宣读完了之后立刻离开了法庭，
法官宣判了他的判词之后就立刻离开法庭。
在那个时候，彭宇被所有的记者和摄像机们包围，
所以当时彭宇就被在场和其他的记者包围住，
突然之间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想问他问题，
突然间似乎没人够胆出声问他任何的问题，
现场一片寂静，
现场一片的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呢都投在彭宇的身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注在这个彭宇的身上。
他在当时一言不发，但是眼睛已经开始有点泛红了，
他当时候一句说话都没说，但是你看到他眼睛开始有点眼红红的迹象。
后来他说了一句，说我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跟着他就说我要找一个讲理的地方。
如果你是彭宇的话，你这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是彭宇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呢？
在这个时候彭宇他最需要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彭宇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需要一个见证，
他需要一个见证。
那个时候当一个人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才能找到清白，
因为只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才可以还个清白。
我相信咱们大家活到这么大都受过不少的委屈，
我相信大家这么大的人，相信都在人生经历里面都受过不少的委屈，
受委屈的滋味不好受，
受委屈的滋味实在是不是挺好。
而在今天呢，主耶稣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今天同样的耶稣所面对的情况都是这样。
当他面对到别人对他的委屈，
当他面对人家给他的委屈的时候呢，
别人的误解甚至别人的怀疑的时候，
别人的误解别人的怀疑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他是怎样回应的呢？
主耶稣基督的回应与咱们人的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耶稣的回应和我们人的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所依赖的不是从人而来的见证，而是从天而来的见证。
因为他依赖的不是从人而来的见证，是从天上来的见证。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下文。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上下文。
随着约翰福音的发展，你会发现主耶稣和犹太人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深。
从约翰福音那个的进程里看到耶稣基督和有法利赛人的关系都是越来越是恶化的。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他们 就说犹太人当时就想杀死耶稣。
在第七章第一节的记载就说犹太人当时是想杀害耶稣，
但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啊，
但是犹太人是有信仰的人，
他们是有地位的人啊，
他们也是有地位的人，
所以不能平白无故的杀死耶稣，
但是所以不可以无缘无故的是杀一个无辜的人，
所以他们就时时刻刻的盯着耶稣，
所以他们就时时刻刻的 钉住耶稣，
想去找到一个借口去杀死，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借口可以来杀他。
首先呢，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耶稣在开始的时候这样讲，
在第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光在约翰福音里的意义非常的深，
光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意义极之的深。
有时候呢，他是把这个主和主赐的光和生命连在一块儿。
有时候讲到神所赐的光是跟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就好像在一章第四节那里，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光不光只有这一个作用。
我们知道光不单止只有一个作用，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还有，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他都这样讲到，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就要显示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他就讲到，他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作的是靠着神而行。
所以在这里说明光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做见证。
所以这个讲到光另一个的作用是做见证，
在主的光照下，所有人做的事都要被显明出来。
在神的光照底下，所有人所作所为都要是显明出来。
当法利赛人一听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当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呢，
他们就抓住了，他们就想，啊，我抓住了你的把柄了。
所以他们就立刻就说，今次我终于找到你的把柄了。
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
所以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所以你的见证是 不真实。
他们为什么说这一句话呢？是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律法里面有这么一条。
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原来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一条这样的律法，
就是任何人做见证都需要至少两个人，
就是说任何人做见证的时候呢，最少要是有两个人。
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些老师们之间呢，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推荐、互相依靠的。
所以在这些班犹太人里面，他们往往都是互相的利用、互相的依靠、互相的来到推荐的。
但是这里面好像有点问题了。
当你看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会有很大的问题出现。
犹太人只他们相信的主有几位啊？
他们相信的神有多位呢？
只有一位，对吧？
我们知道是只有一位啊。
那照他们这么说的话，主都没有问他，没有办法为他自己做见证了。
所以从这个这样的讲法的时候呢，神是没可能为他自己来做见证的。
所以这种逻辑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这种逻辑是有他的问题存在。
而且不光只是这样子，
但是不单止是这样。
从法利赛人的律法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法利赛人的律法当中，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如果任何事情你都需要别人给你做见证的话，
如果任何事情都要有多个人来做见证的话呢，
最后就发展到什么什么事实并不重要，
最后就发展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呢，那个事实本身就变得不重要了，
真理并不重要，
真理也都不重要了，
但是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你跟人的关系是更加的重要，
只要你跟别人搞好了这个关系，
只要你是搞好了跟人的关系，
你做什么都无所谓，
你做什么都无所谓的。
在这里耶稣对法利赛人做了一个回复，
在这里耶稣对法利赛人做了这样的答复，
咱们看第十四节，
在看看第十四节，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他在十四节那里讲，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跟括号里的原文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和合本的翻译呢，跟 里面那个细字的原文那个翻译是有少少的出入的。
原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肉身。
原文是应该翻译作为肉身。
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一些。
我觉得肉身这个翻译是更加的贴切。
当耶稣说你们是凭肉身判断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耶稣说你们是凭肉身判断人，它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词一次又一次的会出现。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肉身这两个词语是经常不断的是重复出现的。
而且它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贬义词。
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个贬义词的意思在当中。
它所代表的就是人的力量、人的出发点、人的利益，用这些东西来做去做事。
这个通常都讲到人的利益、人的出发点、人的意义来到是作为一个解释的。
所以当耶稣说他们是以肉身来判断人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说他们是用肉身来判断人的时候呢，
他是在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把人看得比真理还更重要。
你们是比人比看人看 比真理更加看得更加的重。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社会，
有人说、这个世界有两种的社会，
一种是法管人的社会，
一种是以法也是管治人的社会，
另外一种是人管法的社会，
另外一种是以人来管治法的社会。
人管法的社会一般有很多的腐败，
人管法的社会一般都是很腐败的。
它怎么样形成的呢？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当一个人他不以真理做标准，
当一个人他不用真理来做标准的时候，
而是以他能找到有多少个能给他做见证的哥们儿做标准。
如果他只是靠着找到多少人来支持他的论点的作为标准的时候呢，
人管法的社会就形成了。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人管法的社会了。
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现象，
它叫面子。
就是面子。
面子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面子是什么来的呢？
面子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别人只看到自己好的一面。
就是说面子的意思，就是说不惜任何的代价让人看到我们最好的一面。
面子就是哪怕自己是错的也让别人看到自己是对的。
面子就是说无论自己是错了也好，他都要人看到他是对的。
就好像我在国内有一个外国朋友，
我在国内有一个外国的朋友，
他有一次在办签证的时候出了问题。
有一次他是搞签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本来是那个给他办签证的人出的错，
其实是办签证那个办公的人员出错的，
但是他反倒把这个罪过怪在那个外国朋友身上。
但是他竟然是将这个责任推卸在我这个外国朋友的身上，
因为他要保全自己的面子，
因为这个官是要保全他自己的面子。
但是重面子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但是重看重面子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它会不会有一些代价在里面呢？
它里面是会不会带来一些代价呢？
有的，
是有的。
首先重面子的话呢会产生虚伪，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首先是重面子的是会产生一种的虚伪，就是说我们有时俗语说打肿块面扮肥仔。
另外呢就是它非常非常昂贵的。
另一方面就是极致的昂贵的。
好比说我有一个朋友，见了一个朋友，他叫杨老板。
我有朋友叫杨老板。
他是做净水器的。
他是做一些滤水器的。
他曾经给我说你知道吗，在我们中国呀。
他曾经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中国里面呢，
当普通人正常公司一般都是在2000到3000左右一个月的时候，
一般人的薪金大概一个月是2000到3000左右，
他们在买5000块钱手机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说他们用5000元买一部手机，他眼都不眨的。
但是在我这儿买几百块钱的净水器，他却嫌得贵。
当他用几百元买一部滤水器的时候，他们就说嫌贵。
到底是手机对人身体好呢，还是净水器对人身体好呢？
所以其实讲是手机对人的身体好，还是那些净水器对人的身体好呢？
另外呢，重面子还有另外一个代价。
而看重面子有另外一方面的代价，
就是我们哪怕能骗得过别人一时，却骗不过别人一世。
我们可能骗到人一时， 却唔能够系欺骗人一世。
真正认识我们的人，当他看到我们在别人面前是一套，自己家里又是一套的时候，
当系认识我哋嘅人，佢哋睇到我哋喺出边嘅人系有一套，而喺屋企里边又有另外一个嘅面孔嘅时候呢？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们不？
你知道佢会点样睇你呢？
他会更瞧不起我们，
佢会更加嘅睇唔起你。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爱面子实际上是一件害人害己的事情。
所以我睇到就系爱面子嘅人呢，其实系一件害己害人嘅事。
而爱面子的最后结果呢，就是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
最后嘅结果就系话会令到我哋系失去咗自我。
我们甚至会到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一个境界。
可能甚至到一个地步呢，连我哋自己都再唔能够认识到自己。
好比说，如果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在尤其在中国的北方，
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在中国的北方的地方，
你会发现在平时有很多非常正常的人，
你发觉到平时有很多很正常的人，
甚至他们都是有工作的白领或者中产阶级，
其实这些都是有工作白领阶级的人士，
在晚上跟他的哥们们一个喝的是就是烂醉一塌糊涂，
你发觉到他到夜晚的时候就跟他的朋友是饮酒饮到醉醺醺，
都四五十岁的人了，喝醉了说出来的话还不如小孩呢。
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但喝醉酒之后就胡言乱语，讲的说话是连小蚊仔都不如。
对这件事我向来都不是特别理解。
我当时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后来有一位不信主的朋友帮我点通了一下。
后来有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他点通了我。
他跟我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每周都去那儿喝酒不？
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他每一个周末都要去喝酒呢？
因为他们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上必须装成另外一个人。
因为他在工作平日的时候，他们要装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面孔，
去讨好自己的同事和自己的上级。
他要尽力的讨好他的同事，他的上司。
只有当他们在喝醉的那一刻，
只有当他是醉酒那一刻，
他们才能说自己的真心话，
他才可以是流露出他真心的说话，
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才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没有人能够怪罪他们，
而且做了出来是没人会是怪责他的。
因为我喝醉了嘛，
因为他藉口就说我已经喝醉酒了，所以没关系。
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中间会有些人会想，
在这里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会这样想，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这里大环境就是这样子的。
是我明白你所讲的，不过这个大局这个大势是这样的时候，我都是身不由己的，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我没办法。
那我在这里我就想问呢，
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的，你说的是不错，
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跟这个大环境同流合污的话，最后害的是谁呢？
如果你跟这个大环境来到是同流合污的时候，最后得害处的是哪一个呢？
好比说，原来你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这个理想和梦想的一个人。
本来你是一个有正义感、有理想、有梦想的人。
然后你进入了这个大环境。
但是你进入这个大环境的时候，
所以你被逼得像他们一样了。
你就被逼同流合污，同他们一模一样。
到最后呢，哪怕是你做错了事，你也不承认。
到最后，甚至你连做错事你都不愿意承认。
这个东西它就会融入到你的血液中。
这样东西就会融入到你的血液的里面，
你会把它带回家，
你会带它回家的里面，
哪怕你在你的婚姻中，在你的家庭中，
甚至都在你的婚姻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
你还是爱面子，你还是不承认错误，
你仍然是要面子，你仍然是不愿意承认你自己的错误。
一个著名的婚姻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
一个著名的婚姻学者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说话，
一个没有道歉的婚姻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婚姻的。
一个没有道歉的婚姻呢，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婚姻。
到那个时候，你想改都难了。
到那个时候，你想改都已经太迟了。
你想成为那样一个人吗？
你想不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
你想你的家成为那样一个家吗？
你想不想你的家成为一个这样的家呢？
所以，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这样，
就好像耶稣都这样讲。
人的见证是靠不住的，
个人的见证是靠不住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
因为人是有限，
人是有私心的，
因为人是有私心的，
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讨好人的话，
如果你活着只是为了讨好别人的话呢，
我们会活着非常非常的累，
我们会活得好累好累好疲倦。
那主的见证是什么呢？
但是主的见证又怎样呢？
咱们看第十四节，
我们看第十四节，
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去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耶稣这样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就是，
在这里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我知道我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说，我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们看到我来的目的，你们就知道我的见证是真的。
所以当你们看到我来的目的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所作的见证是真的。
主耶稣又在第十六节说，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就是他说，就算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
在这里耶稣呢，他实际上是在讽刺法利赛人。
其实耶稣在这里讽刺着法利赛人，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不止他一个人，
因为给为耶稣作见证的不单止他一个人，
还有他的天父呢，
还有他在天上的父。
所以就按照法利人他们自己的逻辑上来说，耶稣的见证也是成立的。
所以按照法利赛人的逻辑来说，耶稣基督的见证都是成立的。
在这里耶稣说，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讨好我的天父。
耶稣基督他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讨好我的天父，
因为他知道这位天父是唯一公正正义的标准，
因为他知道这个天父是唯一正义和公正的标准。
但是在耶稣回复了这些法利赛人之后，他们有没有听懂呢？
但当耶稣这样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呢？
没有，
没有，
反倒他们对耶稣的话产生了两个误解。
反而他们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说话产生了两个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呢，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的天父。
第一个误解就是说他们不认识耶稣的天父。
咱们看第十九节，
我看看第十九节，
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
他们就问我，你的父在哪里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是因为他们还以为耶稣指的这个父呢，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呢。
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所说的父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
耶稣在这里又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耶稣给他回答，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他说你如果是认识我的时候，你也都会认识我的父。
耶稣在这里所指的父是谁呢？
这里耶稣基督所说的父是哪一位呢？
就是那位天父，
就是那一个的天父。
你知道吗？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自己熟读经书，
因为法利赛人他自以为自己是熟读经书，
却不认识耶稣，
但是他不认识耶稣。
耶稣应验了那么多旧约的经文，
耶稣基督是应验了旧约这么多的经文，
但他们却看不着，
但是他们却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出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
一个人呢，有可能把主的话语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有些人可能对神的说话是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却不了解主话语的核心，
但是却不了解到神的话的核心。
有些人呢，成天跟你讨论神学，跟你讨论教义，跟你讨论律法。
有些人他可能经常都跟你讨论教义，讨论律法，
但是当他的家人和他的邻居需要帮忙的时候，
但当他的家人或者邻居需要帮忙的时候呢，
他却是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拔。
他好像一只铁的公鸡一样，是一毛不拔。
主在这里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在这里耶稣基督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
因为这世上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了，
因为世上没有 比呢啲人更加可怜嘅。
他们接触了那么多的真理，
因为佢接触咗咁多嘅真理，
却忘了真理的核心。
但系佢系却系忘记咗真理嗰个嘅核心。
他们离天堂那么近，
佢哋其实系离开天堂系好近，
却没有进天堂的福分。
但系却不能够系进到天堂嗰份嘅福分。
法利赛人对耶稣的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耶稣所来的使命。
法利赛人第二个误解耶稣嘅问题就话佢哋唔知道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嗰个嘅使命。
咱们看第二十一节。
我睇睇第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是要自尽吗？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
当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他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当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其实他讲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十字架。
其实讲的是十字架，
就是拯救人的十字架，
就是拯救人那个的十字架。
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
耶稣基督来是为要拯救罪人，
也是拯救法利赛人的，
亦都是要拯救这个法利赛人。
他们的救主就站在他们面前，
其实救主就是站在这帮人的面前，
但他们却看不到，
但是他们竟然是见不到。
在这里呢，又有另外一个讽刺，
在这里有另外一个讽刺，
就是法利赛人认为自杀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罪。
法利赛人认为是自杀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罪，
但是他们自己却想杀害耶稣。
但是他们却是千方百计的希望能够杀害耶稣。
所以主耶稣对他们做了一个总结。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总结。
在第二十三节，
在第二十三节，
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耶稣基督对他们结论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个世界，我是不属这个世界的。
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就是，
在这里耶稣基督说的是什么呢？
从主而来的道本身就有一种反人性反直觉的一种这个劲在里面。
从耶稣基督来的他所讲的说话，他的道呢是跟我们世界所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从这个世界中而来的，
因为他是不是从世人的口中讲出来的。
而法利赛人之所以不理解耶稣的见证，
法利赛人之所以不能够理解耶稣基督的见证，
是因为他们太爱这个世界了，
因为他们是太爱这个世界，
他们太属于这个世界了，
他是很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见耶稣的见证，
以至到他是听不到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问了，
在这里可能有人这么问，
如果我不听耶稣的见证又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不听耶稣基督的见证有什么问题呢？
在第二十四节耶稣就说了，
在二十四节耶稣这样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耶稣基督对他们这样说，他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你知道这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破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罪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痛吗？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破碎，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病痛呢？
就是因为人类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开始，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
罪就进入到了世界中，
罪就从亚当进入到这个世界。
这个罪呢，它是需要有惩罚的，
这个罪是会带来给我们惩罚的。
所以未来主会对这个罪做一个交代，
我们知道在将来的时候，耶稣我们的神是会对这个罪有一个交代，
所有的罪都会受到一千万倍，也受到非常公正的惩罚。
所有的罪都会受到一千万倍，甚至很公正的、公平的处分。
到时候，所有的无奈、所有的破碎、所有的病痛，会变得翻倍。
到那一天，所有的无奈、所有的 病痛所有的伤痛都能够是平反过来，
这就是死在最终的含义了。
这个就是死在最终的含义。
在这里呢，和合本把这句话的后半句翻译成，
在这里和本他在他的下半部翻译成这样，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但实际上原文所写的是什么呢？
其实原文是怎样写的呢？
你们若不信我是，
其实原文呢是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只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
这个我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是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在以色列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大家不知不记得旧约的时候，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为奴的时候，
主拣选了一位先知叫摩西，
我们的神拣选了一个先知摩西，
然后主给摩西说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神吩咐摩西，你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
摩西说不，
摩西说我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他们问我们的主叫什么名字的话，我该 给他们怎么说呢？
他就说，如果人问你的神是什么名字的时候，我怎样回答他们呢？
那时候主就把他的名字给了摩西，
在那时候神就将他自己的名字给了摩西。
在中文中的翻译是自有拥有者，
在中文的翻译就是自有拥有者，
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是。
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我是，就是这个自有永有者的意思。
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说这里说我是这个名词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主。
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将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一位，
现在我要再一次来拯救世界了，
所以我会再一次的来到是拯救世人。
如果你相信我是那一位，你就有救。
所以如果你是相信我就是那一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着拯救。
那这一次法利赛人他们听懂了没呢？
今次法利赛人听不听得懂呢？
我觉得他们听懂了。
我觉得他们今次真的明白了，
因为你看他们的态度忽然间变了，
你发觉到他们的态度是突然间是转变过来。
他们在第二十五节他们说你是谁，
在第25节那里他就问他说你是谁。
原文中这个你呢是放在句子的最前方，
原文的这个你字是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前方，
实际上他们这个意思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是哪个呢？
所以原先法利赛人他们是听不懂耶稣的见证，
最初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明白耶稣的见证，
现在是听不进去耶稣的见证，